那蛮好，但是你们一鼓掌就把荣耀就归给了他们。我不建议在事办现实之后鼓掌，也不建议著名的讲员，特别是远志明啊这样的哈大师们要上台的时候给他鼓掌，不要给他们太多的掌声，我们的掌声只归给神。我们鼓励他们是我们的心意，我们鼓励他们你给我们带来祝福，感谢主，但是我们也感谢诗班，但是我们真的今天的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他们唱得很好，真的带领我们敬拜，看到这些诗班带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他把我们带到，真的跟我们一起啊，帮助会众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在神的宝座面前，我们歌颂他，我们赞扬他，高举他的名，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所以我们看到音乐是何等的美丽，但是音乐再美丽它只是音乐，音乐再美丽它的目标就是为了来赞扬神。假如音乐把它赞扬的对象从神的宝座面前拿下来，音乐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可以知道音乐可能对人带来安慰，音乐也可以带来教导，也可以带来医治，但是没有神在里面，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我们都知道音乐可能带给教导，比如我们刚才唱的很多赞美诗，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上帝永远不改变，这是一个真理，因为神就是不改变的。也许你会忘记了，也也许你真的有时候不知道神是不是这位今日昨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但是有一首歌告诉你，你就会记得，当你会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提醒自己也提醒旁边的人，神就是今日昨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主。音乐真的是可以来教导这样的信息啊！我们当你可能不会记得哥林多前书那个爱的诗篇，因为它太长了，你可能不记得了，但是也许你会唱这一首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吧？我想你就永远你会唱这首歌，你就会记得这一段圣经。也许你会忘记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可能忘记了，你背不得了，你可能不记得它是哪一章哪一节，但是你会记得有一首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我想你就不会忘记这段歌词，你就不会忘记圣经。歌可以，音乐可以帮助我们来传达这样的知识。我想马丁路德在他改教的时候用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让所有的信徒都可以来唱赞美诗，用这个赞美诗的方法让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让大家可以唱会这些歌，唱会这些歌之后让大家就明白了真理。所以马丁路德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了唱赞美诗，知道在马丁路德之前我们基督徒是没有机会来唱赞美诗的，因为那时候所有的赞美诗都是用拉丁文展唱的，而德国人呢，除了德文之后是没有什么别的语言的天赋，其实德国人是很笨的，说实话那时候德国人他们很多人在马丁路德改教的那时期，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他们根本看不懂圣经，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德语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懂的。那这样在那情况下什么人可以，那怎么来教导他们圣经的知识呢？马丁路德就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家，都采用了当地的民间的音乐，把这些音乐改编就填入了什么圣经的歌词，大家都会，他会唱这些歌的时候就学会了圣经的真理。加尔文就更甚了，加尔文他基本上所有的诗篇都是用来唱的，他也不允许别人唱别的歌，只能唱诗篇，所以大部分人加尔文那个宗派的他们基本上都会唱所有的诗篇。但你知道我们现在会背多少诗篇？基本上你背不得几首，诗篇23篇会背吗？150篇会背吗？但是你会唱那些歌的话，你就会背些诗歌了啊，假如也许很多人连主导文也不会，特别是刚刚来的弟兄姐妹，那你会发现假如你会唱一首主导文的话歌啊，你会知道你以后永远都不会忘记主导文了。所以我们看到音乐真的是有传达知识的作用，音乐它也有安慰的作用。我记得在我们的教会刚开始的时候，10年以前，那时候我们教会呢是在一个就是一个家庭的聚会，很小，然后呢大概只有30多个人，然后呢这个接待我们的这个家庭这个姐妹呢就得了直肠癌，医生托沙你最多能活半年，那后来我们发现她活了2年多，当然知道有一天真的她还是要去见主，她住在中国的一个最好的部队的医院， 这个医院呢是真的是很特别的，很多的那些参加过革命的人啊，在南征北战的人呢，就是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去的那群人啊，他们在战场上就是折掉条腿都不会哭的那群人啊，但是他们得了癌症来这个医院的时候，他们就呼天抢地的疼啊，半夜三更就叫得很厉害，很有意思啊，他们真的不怕盐，不怕枪林弹雨，但是他们在癌症的面前却表现出那么的无助。但是我们这个姐妹没有经历过这些枪林弹雨，但是她经历过耶稣的慈爱，所以当她来到这个医院的时候，她的癌症你知道是很疼痛的，特别是要真的要死之前，那个癌症疼的会真的，癌症可能不是病死的，是被疼死的。所以呢，她当时她就说，文馨啊，你能不能好不好，你叫大家弟兄姐妹给我唱赞美诗，我疼得很厉害。但是她真的没有喊一声疼，她说我疼，但是你给我唱赞美诗。然后我们就弟兄姐妹就在他面前唱赞美诗，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唱着唱着他就回天家了，没有一声这个就是疼痛的这种呼喊，真的是荣耀神的面。所有其他的病房的人呢都觉得，哇，你们基督徒真的不一样。并且我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对旁边那些还没有死的人都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他们说啊，你们的歌很好听，你们在唱歌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疼了。你知道音乐不仅仅有教导的这种能力啊，也有啊这个来安慰人鼓励人，还可以给人带来医治。我们可能很小人不太相信现在有医治了，很多人相信按手祷告可以让病人好，可以，但是你没想象有的人唱赞美诗可以让人医病，可以医病赶鬼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能不太相信这样的事，但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学校刚刚开始的时候，迦南音乐学校啊，有一间房子就所有人轮流生病，你知道吗？我们是敬拜主的一个学校，我们是天天赞美唱赞美诗的一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我们刚搬到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学校以前是干了什么的，后来才听说这个学校以前是个大队部，就是村里大队部，专门来关那些就是那些就是啊那些文艺的那些青年。所以当年有很多漂亮的姑娘就关在这个房子里面，然后他们被打也被羞辱，然后有很好几个人就在这里自杀了。所以我们搬到这里去的时候，我们尽管祷告了，但是我们知道还是有攻击。所以这个很多弟兄姐妹小孩子生病了之后，我们送到医院去又没事，又拉回来隔两天，另外一个人哗倒在地上就口吐白沫，哇，我们吓死了，把他送到医院去没事，回来又好了，到医院就好了，你知道没有？我们就知道这有问题，我们赶紧要祷告啊！我真的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的。我们就到这个房里开始就唱诗，我们花一个小时来敬拜赞美，我们进食的祷告，然后把油涂在这些人身上。从此之后，这个我们学校没有任何人生病，你知道这是很奇怪的。所以对我们来说，音乐也有医治的这种能力。我讲这么多就是告诉大家，音乐是这么的好，我们要善用它，但是不要太多的高举音乐。我自己是一个音乐家，以前的时候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觉得音乐可以带给我一切名利财富，音乐也可以带给我喜乐，音乐让我可以成名成家。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真的是把音乐当成我们的偶像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的一切的盼望都消失了。我们知道人生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朋友是第一次来教会，或者是很多次来教会但是从来没有做过决志祷告，也没有不愿意来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或者是对这位主还有很多的误会。我不会讲很多的高言大语，我也不会拿出整本圣经来跟大家讲上帝是何等的真实，耶稣的爱是何等的慈爱。真的讲这些东西可能对我们这在座的很多的没有信主的朋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在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他。耶稣基督可以让死人复活，可以让瘸腿的行走，让哑巴开口说话，让瞎眼的看见，让聋子能听见，但是还是很多人不相信他。为什么？就是真的很多人拿出圣经来支持，从理性的角度他真的不愿意接受他，很多的原因不愿意接受他，骄傲是不是？还有觉得以为相信的主耶稣基督我就要付出很多的东西，特别是教会里还收奉献，很多人都跟我说，哎，信了主之后就要收钱了，其实真的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假如你要了解一个基督徒他们的信仰的话，你最好是来了解这个人他生命的历程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真的是一个很 open 的一个国家啊，啊，在经济上啊，连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跟他指手画脚。我们知道前段时间美国在指责中国的玩具有含铅量过高，就收回了他们几百万件玩具。 所以基本上食品有安全的问题，因为有吃死人的，也吃死动物的，所以美国还有新加坡很多的国家就开始对中国的食品开始来封锁，或者是提高标准。这时候德国就开始唱反调，没有，中国的东西是非常安全的。这个话使我想起一些故事，在二战开始之前，希特勒在德国这么说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附和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社会，哇，是一个让人梦寐以求的发达的社会。我们知道中国人真是很奇妙，当我们拥有这一切，你去上海的时候，你绝对以为你会身处在纽约的街头。假如你真的要去北京，晚上去的时候到了王府井饭店，你以为觉得就是在香港或者是在某一个唐人街。假如你去中国的很多大的超市之后，你就会觉得这里的九九大华太差了。假如你去了北京很多住的那些酒店的话，真的你会发现美国的酒店是很糟糕的。你去中国的希悦登饭店和美国的希悦登饭店是两个概念，美国中国的五星级饭店那真的是富丽堂皇，华丽极了。但是我们发现，假如你真的睁开眼睛一看天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在一个垃圾堆当中。在北京三环以内是繁华极了，但是你到了五环以外，相差开车十分钟，你会发现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还有你更看到，假如你在北京的王府井饭店，你扭头一看到旁边那些说话的，或者他们在做事的，或随地吐痰的，你会发现哦，你是在中国了。我会发现中国人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让我们看到，说实话我在外面真的不愿意讲说我们中国怎么怎么差，其实中国真的是非常的发达，但是有一点点，中国人有了所有的开放的经济，但是没有来享受这个经济的心胸。我听到刘同书讲一个笑话，他去温州，然后呢他上了飞机，大家知道因为中国人习惯了拥挤，习惯了去抢座位，因为很少嘛，所以习惯任何东西就去争。但是你知道飞机上的座位是每个人都有的，不用去争的，你第一个上去也是这个座位，你最后一个上去也是那个座位，对不对？但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拥挤，生怕最后一个上去就得不到位置，因为我们平常挤公共汽车挤习惯了嘛，所以呢这个习惯就带去了飞机场和挤飞机。无论你去坐哪班飞机，那个人是一拥而上。所以刘同书在温州等飞机的时候，他就发现所有的人拥挤上去的时候，最后上飞机的只剩下他和一个孕妇。他觉得自己在那个地方是如此的无助。我们发现我们真的是很好了，我们的收入也高了，我们很多人都真的在中国发现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很不错。说实话在美国能买到的东西在中国都可以买到，同样的牌子，同样的名字，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是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中国缺了一些东西。缺了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信仰，一个可以让我们改变我们心胸的信仰，一个可以让我们高尚起来的信仰，一个可以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的信仰。这个信仰是谁？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告诉我们你去爱人如己，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做好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像基督教那样说我为你死，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信他的人有改变。我们发现很多中国有很多的信仰，中国现在其实是很危险的时候，因为中国的现在的信仰很复杂，人们在一种真空之中，所有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开始破灭的时候，人们一切都是唯利是图。到中国去你看，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冷漠，一切都是自私。所以你到中国去看到有人掉到河里没人去救他，你不要感到惊奇，那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有一天有一个人在河里已经淹死了，所以呢就说这个河旁边是两个不同的派出所，你知道派出所就是警察，这个河呢是从中间发分的，所以呢这边的警察看到了就用个长棍子把那个尸体怼一下就抵到河的这边去了，所以就不归他们管了。 跑到下面一点点，那边的警察看到没人，又把他抖一下，这个尸体又飘到这边来了。这个尸体在北京的运河里飘了一天，才被记者发现，才被没办法，才被这边的派出所把他捞起来。所以你看，这个人是冷漠。然后呢，另有一个人呢，掉到水库里淹死了。然后呢，这尸体已经飘起来了。这个家长呢，这个是外地人，在北京来旅游的，所以就没办法去把这个尸体捞上来，所以就求那些有船的人可以把这个尸体捞上来，好让他们可以安葬他。这时候一群人就开始，三个船就开始跟他讨价还价，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然后那个三家人还在一定，后来的这个三家人就联合起来说，没有五千块钱我们就不捞。本来有一个人一千块钱就愿意去捞的，但他们都是三个人都是一个村子里头的，所以不行，我们要他你一捞我们每个人分那不行，要就每个人三千，至少就是三千块钱，每家分一千块钱，我们就去捞，随便一家去捞，反正每个人分。所以你看人心冷漠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人们没有任何爱可言，人挤人，没有排队的习惯，没有这个让礼让。我在美国非常不习惯的就是美国的开车，你知道到美国开车到中国开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你知道美国你只要是绿灯你就踩住了，不要超速了啊，就往前冲就可以了。在中国没有，你任何过一个红绿灯路口你都要踩刹车，尽管是绿灯你也要把脚放到刹车上头踩一点点，因为很多人都会闯红灯嘛，所以尽管你是绿灯你也要踩刹车。好，然后呢带着这种习惯就到美国来了，习惯中国了嘛，又回到美国。哇，一到绿灯我就踩刹车，后面的人就开始按喇叭，你为什么绿灯你要快走啊。哎呀，这是很为难的。然后呢你知道只要上了 CA984 我就觉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CA984 从洛杉矶直接飞往北京的航班，中国航空公司的984号航班。我曾经在飞机上等了一个小时才上厕所，为尽管排队的人非常的少，是因为有人经常会冲进去，你知道没有、哦、我就习惯了在美国应该排队嘛，就忘记了在中国是不用排队的，是谁抢得快就快。那么后来我实在憋不住了，你知道吗，我就说对不起我在排队。那个人排什么队啊，神经病，谁排队，哇，你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们发现在我们的人生，我们发现我们的国家真的富强了，但是我们缺少了一个跟这个社会来享受这个物质文明的这样一个胸怀。我们大家都在说大国崛起，中国现在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块未得之地。我们希望假如真的很多人基督徒都知道，假如中国的基督徒变成了 30%-40%， 这个国家是唯一可能被改变的可能性。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从大陆来呀，假如我知道到美国来可能你会学到很多的知识，你会拿到很高的学历，你也会在这里有一份很好的职业，你也会真的有很好的收入，但是假如你没有得到这样一个信仰，我觉得是很亏的。在美国生的你能得到东西在中国都能得到，唯有一个东西你不是可以自由得到的，那就是自由的在教会里来听聚会。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有人不停来给你传福音，你不要觉得烦，你要感谢上帝。真的很多年前我来到北京充满了希望，一个音乐家的希望，因为唯有北京可以让我变成一个音乐家，唯有北京可以实现我的梦想，所以带着这一个梦想来到北京闯荡北京。很多的故事我不再讲，但是有一些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时候自己可以不择手段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知道一个音乐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都可以做，男的就没办法只能够去跟人拉关系，那女的你要想成为名人很方便是吧，为艺术献身就可以了，男的没办法。那我们就可以用很多不好的手段，反正就是抢别人的，防着这一个踩着那一个往上冲。当时我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你知道中央音乐学院是中国最好的音乐学院，在那个地方的人就会是音乐家。今天我们有一个弟兄来，他也是我的前辈，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他在芝加哥交响乐团拉了，在苏尔蒂的手下拉琴，大家知道芝加哥交响乐苏尔蒂的手下拉琴，然后他今天会为我们献
拉小提琴是他自己创作的，待会他会为大家来表演。他也是中央学院毕业的，每个人都知道。后来我们听到，前两天我听到另外一个中央学院毕业的老师，是我的老师，他就说，我知道了，文馨，我听你说了之后，我就知道我为什么会离开中央音乐学院了。因为很多人离开，就是想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开，因为那个地方充满了尔虞我诈。我们小时候都听说这个地方是非常的圣洁，音乐多么的美好啊，音乐家的心灵是多么的崇高啊，但是我们发现人的心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去就完全不是这样的。我访问过茱莉亚音乐学院，你知道茱莉亚音乐学院三分之一的人是同性恋，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人。然后呢，美国有一句流行的话，假如你想成为一个音乐家，有几种可能。第一，你成为一个同性恋。你知道美国最著名的一个指挥家作曲家伯恩斯坦就是一个同性恋，只要跟他是同性恋你就有机会出来。还有一种可能，嫁给一个犹太人或娶一个犹太人会信犹太教，你就可能很好的出名。我觉得这个是这些人你看很堕落的方法。那个时候的我尽管不是同性恋，但是也用很多其他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正就是我都说不出自己有多坏的。我就知道那时候我要拿我的药瓶副教授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抄了很多很多的书。那时候呢，我有一个好的太太，我有很多好的朋友，他们的英语都很好，所以呢就从英找到很多英文的音乐的书，就把它翻译成中文。我就从里头东拿一段西拿一段，拼了一份非常好的论文在人民音乐上面发表。哇，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么年轻的时候能在中人民音乐上面发表那么长篇的著作是很不得了的。哇，很快就评教授。但是你知道我心里那种惭愧人人都知道，尽管所有的音乐家都用同样的手法在做同样的事情，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心里是充满了羞愧的。我到处都讲这是一个失败的见证，这不是件好事情。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跟主没有好的关系，不认识这位主，所以我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所以那时候音乐家可以想很多的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当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村子里头已经有很多的人已经到北京了，其中有一个人叫苏文明，苏文明弟兄，现在是弟兄，以前他不是。这个人呢比我前面来到北京，所以他已经站得很稳了。他读大学的时候一年级就成为共产党员，二年级就当到他们学生会主席，三年级的时候就全成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哇，你知道中国是很看重这个的，你这样仕途就很顺利，这个人就可以很好的当官的，因为他走得很好，他又老实又本分，学习成绩也很不错。哇，又入了党，他就希望文馨啊，你也应该这样，应该要入党，要跟老师跟学校所有人都拉好关系。那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骄傲，哇，自大狂傲，哪听他这么多，党跟我无所谓，感谢主，那个是对的。然后后来跟人和好关系，那时候学从来不知道这样，真的那是骄傲。说实话那时候入党不入党跟我不是我现在的这种心态，就是说我知道他是对跟我的信仰有冲突，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觉得我要党干什么，那时候也不认识主，所以说那时候对党的误解也是这样的一种误解。然后呢对我来说生活是很腐坏的，我可以那时候挣不少的钱，那时候我在那个北京的友谊饭店和昆仑饭店弹琴。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昆仑饭店是北京很少的几个五星级饭店之一，我在那可以随便弹琴，你知道吗？然后弹琴之后每天晚上可以挣150块钱，你知道那个年头挣150块钱是什么概念啊，就相当挣150美金一样的。哇，但是生活却非常的腐败，也开始去行贿，你知道吗？这样的做不好的事情，只要自己得到这个权利，得到这个机会，可以送钱给别人啊，可以诬陷别人。哇，为了把别人拉下来可以跟别人一起来陷害别人，就跟我们中央音乐学院其他那些老师们没有什么区别，那些老师们也是这样打架斗殴。我听一个故事说 中央音乐学院的就是每人加100块钱，就是不是一共发了5000块钱下来给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那声乐系出了很多著名的歌唱家的。然后呢这些老师们就说怎么分， 这五千块钱呢，我们有十几个人怎么分？有的人说要这样分，有的人要那样分，有的人按职称分，有的人按年龄大小分，有的人按但研究生分，有的人就按自己课时费多少来分，反正有不同的分法。吵了一个月都分不下去，五千块钱，说大家就为了这些蝇头小利可以做任何事情。说没有信仰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做。所以这个朋友呢，苏文明弟兄，那时候左劝右劝我们就闹翻了，他知道我不会听他的话，慢慢他就远离我了，也不管我了，那你是死活你就这么做吧，反正你是无可救药也，你就这样吧，就离开我。直到2005年，尽管我们彼此也听到别人的消息，他后来就成了中国计算机报，中国计算机报是中国 IT 行业最大的一份报纸，从大陆来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这份报纸，特别是对计算机感兴趣的人，他是里头的副主编，然后到主编。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月薪能拿20000多块钱，突然在2005年的时候，圣诞节之前打电话给我，说：“好无聊啊，见个面吧，你现在怎么样？过得不错吧？听说你过得蛮好的。”我说：“是还不错。”我说：“我也信主了，上帝也帮助我。”然后呢，他说：“信主？什么是主？”我就跟他讲很多事情的话，他呢就跟我诉说很多的苦，生活没有意思，尽管拿那么多钱也没意思，然后呢，人际关系非常的糟糕。他说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说真的想不干了。我就跟他用圣经的话安慰他，我说不要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不要问明天忧虑什么，是吧，人谁能凭着忧虑多活几天呢。哇，跟他讲的啊，他从来没听过。哇，他说哎呀这句话真好，他说哎呀，他说听说你现在信主了，你不务正业啊。我说你别说我不务正业，你刚才听到这些话说好的话全是圣经的话语。我说这样吧，我们聚聚吧，这么多年不聚了，我们兄弟一场。他叫苏文明，我叫苏文新嘛，我们都是兄弟，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跟苏文峰、苏文龙、苏文安他们都是兄弟，对吧？我们是一个辈分的，在我们村子里头我们就是一个辈分，大家都知道年龄相仿的啊，都是兄弟这样的。然后呢他就来，我们就两家人就在那个一个饭店里，我们就休闲一下，然后通宵达旦，我们谈了一晚上，他最后决志信主。他说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个败坏的人可以变成这样一个人。因为什么他要跟我打电话，是因为他听别人说，你知道在我信主之前啊，1996年之前认识我的人啊，都觉得苏文兴是一个王八蛋，十足太坏太坏的人，你知道吗？然后吹牛吹到天上去了，然后呢无恶不作这样一个人。其实我没有那么坏，说实话，但是他们都觉得我很坏。现在回想起来，说实话我不是那种最坏最坏的，我也就是为了自己利益呢可以损害别人的利益而已，我不是那种损人不利己的人，我是那种损人利己的人，你知道吗？因为我比较瞧不起那种损人不利己的人。中国很多这种人，他害了别人自己还得不得利益，你知道吗？这叫损人不利己。我那还是损人利己，你知道吗？还比他们好一点点。但是我信了主之后，他就听那些后来来的人，那些后面来的人呢，他们就不认识我嘛，就重新认识我一个崭新的我。那时候我已经成为基督徒，他们认识是基督徒之后的我，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就像现在你们认识我一样，看起来比较谦卑，也比较柔和，然后比较有爱心，也能够真的是跟所有的人都合作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就说苏文兴很好啊，他们说好什么呀，那个人你们千万不要跟他接触，他会骗你的钱的。因为以前我借了别人钱不还，你知道吗？还不起嘛，那时候花天酒地。好，他就是这样的。然后很多他苏文明说哦是吗，听说他是个这样的人，哎，看着变好了，这个哥哥也就愿意跟我交往了嘛。然后就这样，我们就直到我们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你知道做了决志祷告之后，以前一个教导我的人，现在开始变成来我用圣经的话来教导他。当然呢，他是我的哥哥，比我大上1岁。就这样他就成了基督徒。3个月之后他辞去了他的总编的位置，他决定要用一份事业来服侍这位上帝。你知道在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的生命的改变完全不一样。他辞掉了，你知道在中国一月薪20000块钱是很高的，他就辞职了，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叫爱博经典。你知道那个点呢，不是典故的典，是叫点燃的点。 他说我们要用上帝的爱来点燃人们心中的火焰。信主三个月祷告都不会，还没受洗，直到刘同书牧师去给他受洗之后，他才真的是才归入教会。但是天天聚会很有意思，并且跟别人来说福音，并且立志要用一个公司来传福音。我觉得这真是对我们来说不一样的。我就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也是这样，当我成为一个基督之后，我的生命完全改变，所以就办了一个迦南音乐学校，用这个音乐学校来服侍主。啊，我盼望那些真的是没有信主的弟兄，那些朋友们，你们可以来思考，这样一个让这个苏文新这样一个音乐家那么骄傲的人可以改变他生命的那个到底是什么，是何等的一种力量。假如是爱的话，是何等的一种爱。那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盼望大家不要首先去拒绝他，乃要去试着看看他到底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上次我在东区的教会讲过一个故事，我说人生很短暂，可以用十个字来代替。我们说一岁出场亮相，对不对？一岁的时候人哎呀刚刚出来亮相，什么都不懂。十岁的时候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嘛，那小学生十岁左右天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远大的理想，为什么？到了二十岁的时候远大的理想，一个人到了二十岁觉得是什么都可以干，觉得不时也就这个样子啊，不时坐的那个位置我要坐的话比他强多了。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你再大的理想也就差不多了，叫基本定向了。三十岁基本定向，然后四十岁处处吃香。因为什么？四十岁的人呢，有才，就是你已经拿了博士了，工作也有经验了，大概工作了十几年了，然后家庭啊事业都很好了，哇，处处吃香。我所以很多人觉得四十岁的人是很危险的，哇，四十岁的男人最容易有外遇，对不对？因为你比较吃香嘛，对不对？啊，什么都好。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就麻烦了，因为最怕人公司把你开除。因为五十岁的时候有人嫌你开始已经老了，人们都喜欢四十岁的人啊，什么新成立状，哇，又有经验。五岁的人基本上就要发愤图强，因为你不发愤图强，老板就会把你开槽，你的犹豫，那个时候你就很麻烦，保险又拿不到，退休金又拿不到，麻烦了，再找工作就很难。对，五十岁的人发愤图强，再发愤图强十年，六十岁就要告老还乡，对不对？我们中国叫告老还乡，美国晚一点，美国听说七十岁的还开货车司机。昨天我听说在加拿大一个七十一岁的货车司机开车开到人群当中去压死了六个人，开货车嘛，开那个大的那个 truck 那个啊。然后呢六十岁告老还乡，你所有的努力到这个时候就告一段落了，人生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到了七十岁就只能打打麻将了，到了八十岁就只能晒晒太阳了，到了九十岁就只能躺在床上了，到了一百岁就挂在墙上了，对不对？人生就这么短暂，人生就这么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你以为我们可以做多大的事情？我认了一个老姐妹住在北加州，八十岁了，她跟我们说，她说你知道吗，我身上任何有两个的东西都变成单的了，肾只有一个肾了，乳房有乳腺癌也只剩一个了，所以任何的只剩两个了，所以说眼睛呢也只剩一只了，看不见了。她说我一生呢就追求主，他说以前啊我都给全教会的人做饭，他说现在我做不动了，你要为我祷告，现在我只能给传道人做饭。所以他传道人处那边讲道的时候，他就接他们来家里住。他女儿很有钱，所以送给他很多人参啊燕窝他都不吃，他就留下来给传道人吃。你知道去他家里住的传道人啊，燕窝早晨起来就给你摆八碗燕窝，这远志明跟我讲的，他说给他摆八碗燕窝，他说我吃两碗都吃不够，怎么给我八碗？他说吃的我会流鼻血，吃能吃多少吃多少。他说我又吃不下，他说他们送来我又吃不下，就给传道人吃，吃了你们好传福音，好去为主工作。这样的老人家，八十岁了，按我们的话应该躺在床上了，他没有躺在床上，他还在祝福着。我们看到梁妈妈，这么大年纪。还可以在这里讲话的声音比我还大，到处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假如你没有信仰，八十岁就待躺在床上，七十岁就只打打麻将， 90岁就只能躺在80岁只能晒晒太阳，100岁就只挂在墙上。但是我相信那些信主的人，他绝对不会挂在墙上，他在天堂里，真的也在那一个每一个被他关怀个人的心里面，在上帝的右边跟天父在一起，他的祝福一代一代的被流传下去。所以我盼望大家可以来思考，特别那些年长的，你看到一个就是嘴上没毛的人来教导你，你会很不爽。说实话，我不真的不是教导，我是在跟你分享我的见证和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的生命的改变。我不是分享我自己，乃是分享那个改变我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不是我可以帮助你教导你，乃是那位主可以帮助你教导你，他可以引导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所以当我的生命96年我信主之后，我就一直问上帝我该怎么做。我真的不愿意60岁告老还乡，50岁还发愤图强，70岁打打麻将，80岁晒躺是吧晒在太阳，90岁躺在墙上啊，不，这90岁躺在床上，100岁晒在太阳。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想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所以神告诉我可以办一个音乐的学校，用我的他给我的恩赐来服侍他，所以我就办了这个学校。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现在我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学校一些新的发展。我希望给大家看一些照片，这个照片记录着我们学校就是2007年的历史。以前这个学校到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7年了，我们有300多个学生从这个学校毕业，都是传道人，然后他们已经 93% 已经在中国各个教会来服侍很少有人离开教会的，就是不在教会里服侍，他们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在教会里服侍，这样的。很多人用就回到家乡去就开一个琴行，尽管这些人来的时候他们一无所知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来这样做。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些照片当我们学校从今年开始，我们学校开始发一个本科的 degree，然后我们有5个学生拿到这个本科的文凭，然后这5个学生也会到美国的加州圣公学院来读他们的圣乐的硕士。这一群人他们都是从中国的农村来到北京来学习，我们中国有最好的音乐家来教导他们，让他们可以收到很好的教育。尽管他们来的时候一无所知，但是他们毕业的时候可以真的是在教会里有很好的服侍，他们可以弹琴，可以唱赞美诗。这是我们学生在今年毕业的时候有一个毕业的音乐会他们会弹扬琴，这个扬琴已经过了6级钢琴伴奏。这是我们毕业之后的一张照片，这个学生你看他们穿的一样的裙子，是他们学习跳舞。你知道中国的人跳舞是中国农村弟兄姐妹特别喜欢跳舞但是跳舞呢没有教过的之前，他们跳什么舞呢？他就主耶稣伟大哈利路亚，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就舞的？这是差不多是文革时期的中字舞，你知道吗？不是我没有感谢耶稣这样的但是我们学校就送一个学生去北京舞蹈学院学习一年，然后来教这些学生们跳舞，然后他们开始回去就可以教他们的弟兄姐妹这是学校的一个毕业典礼。我们有5个学生拿到这个毕业证，就是这个学士的学位然后呢这是刘同书牧师在给他发文凭，对吧这是我们的本科的，对，5个人。这些学生在我们学校里学了5到7年才拿到这个学位。这是我们毕业的一张全家福，最后的一次毕业典礼。这是我们的音乐厅很多人没见过东区的弟兄姐妹，我跟他大家放过我那个宣传片，但是西区的朋友弟兄姐妹知道，这是我们的音乐厅。我们一个容纳200人的音乐厅比这个教堂还大。然后呢大家都在那里，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在那里开始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下午我们开音乐会，欢迎北京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都可以来看这是我在发文凭，这个文凭就是一年的，在这学校一年就毕业的接近有40多个人从这个学校毕业我们就给一个这样的文凭，所以就没有服装他们就是可以回去服侍。但这一毕业一年的人都是在教会都是已经是传道人的，他们才可以来拿这个学位进修，对，各位对，很多的学生毕业好，这是毕业之后，这个柯林姐妹，这是很有意思的，7年前来到这个学校，初中毕业生，她写了一首好文章，非常会讲道，然后呢，弹钢琴弹得很好，现在学习声乐专业，这是她的父母，她爸爸是个传道人，对，这是我们学校的第一对夫妇， 这是她的丈夫，两个都在我们这里，赵雪云，然后旁边是刘道廷，然后他们都在我们学校服侍，她的先生在学校帮我们开车，他们在我们学校结婚啊，有些小朋友认得他们，在他们学生毕业典礼之后，他们就开始分散，上午毕业典礼，下午他们就离开学校，所以他们在告别，对，是吧？大家都舍不得哭，然后对，对，刚也高兴，对 ，OK， 这是他们的毕业的照片，对，这学生们真是很喜乐的，他们尽管没有很漂亮的外表，也没有很高的学问，但是他们心里喜乐，也立志真的是来服侍主。这刘同书牧师和我们董事朱真荣博士，对 ，OK。好，这是我们的学生很特别的事情。在去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学生去温州开了三场音乐布道会，每场有1000多人，一共3000多人来看，然后呢就有360多个人信主。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学校的学生坐了一个大巴车去温州，温州弟兄姐妹接待我们。当我们学生刚下车的时候，温州的弟兄姐妹都问，哎，苏老师在哪里？你知道当时圣诞节的时候我正在美国，他们说苏老师在美国，哦，那怎么办？那龙涛老师来了没有？龙涛歌唱家龙涛来了没有？没有，龙涛老师在广州。哇，那怎么办？我们3000多人要聚会，那么大的场合，你们这些小毛头孩子来干什么？然后你们的老师都没来啊，他打电话要龙涛一定来。啊，苏文兴回去是赶不及了。那龙涛老师，我们有课呀，没办法去，所以学生也很失望。但是大家都在祷告，但是很有意思。上帝告诉我们，不是依靠钱财，不是依靠势力，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有智慧有能力在这不显影的，那这群弟兄姐妹在那里传福音，对温州打工的外地来的民工传福音，然后有360多人信主。这是祥子在指挥，这是另外一场。 对，好，这个也很有意思。这是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广场来举行他们的音乐会，但是呢不能传福音，不能像在教堂里那样只能唱音乐，唱赞美诗。这个是在北京一个最大的一个百货商店，叫搜狗。但这搜狗的总裁是基督徒，尽管信得不怎么样，但是这个总裁有一个很好的总裁助理，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然后呢是一个传道士。所以他在那里告诉这总裁，你要这样。也许这个总裁对传福音不感兴趣，但是他的这个总裁助理就跟他说，顾问就跟他讲，他说你让这个赞美诗在你这里唱，上帝就祝福你啊。他说上帝祝福我也看不到，他说我告诉你，你有人在这表演啊，那很多人就会来看嘛，你的生意就好一点嘛。啊，这个弟兄呢也就听得蛮有道理的，就允许我们的诗班在那里唱赞美诗。啊，当天晚上差不多有10万人来那个广场购物，在圣诞节的晚上。他的那个商场是一个很大的墨，北京的圣诞节的晚上是很热闹的啊，所以呢在那里表演，不知道有没有信主，我们没有呼召也没有讲到，但是圣乐的这个感觉就流到他们心里去了，基督耶稣基督就爱他们的爱的这个信息流到每个人心里去。 OK， 好，这是我们在那个在演一部剧，在我们学校演一部很特别的剧。在下一章你们看到后面的画面是一座山，这个山叫雁荡山，在温州靠海的地方。温州的弟兄姐妹，这是讲一个故事，就是温州的弟兄姐妹怎么能在文革十年当中，文化大革命十年当中一直坚持聚会的，这是他们的。然后呢，所以呢圣诞节的晚上，文革开始第二年，就第一年的文革开始第二年吧，就是圣诞节了。然后呢他们照常来聚会，这时候文工武队就过来了，要抓他们。这时候把他牧师抓起来了，只有一个老妈妈，年龄跟梁妈妈差不多大。然后呢这个老牧师的师母在家里，怎么来组织这个弟兄姐妹转移到这个山的山上去，就是一条小路，在狂风大作的晚上，爬圣诞节的夜晚爬到这个山上去聚会。十年都是这样，每年圣诞节他们都有几千人在那上面聚会。所以这样的一个坚持，一个祷告，一个祝福，才带来了现在温州教会的复兴。我们在演这一个剧，让我们非常的感动。那一代人很朴素的农民的故事，但是却那么真实。希望有机会你们可以看到。对，好，是吧？这是我们学校请了一个新的老师，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要读研究生，这个老师是中国，你们肯定会知道，因为他一直想盼望看到你们教会的人。我跟他说，你们是基督徒聚会，然后你们聚会的仪式形式是这样的，是跟尼托生的教会是 一个系统的，他就很感谢主，因为他在北京的宽街教会聚会几十年如一日，他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 著名的一个声乐教授之一，80多岁得了癌症，现在愿意来带我们这几个研究生。他说我希望我有生之日能够做一点点服侍主的事情，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他是在我们中央是非常出名的，梁宁啊、迪迪拜尔呀、啊、这样的人都是他的学生。你们听到了中国很多有名的那些歌唱家基本都是他的学生。 OK， 好的，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学校，也是向很多弟兄姐妹一直在为我们祷告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个汇报。我们叫什么叫我不知道这个词怎么说，叫回应啊，不是汇报最好，对，我觉得是来汇报的。真的感谢主啊，很多的时候你们一直在支持我，教会的一些姐妹在支持我们做一张 CD， 后来梁弟兄很多教会的长者也把这个 CD 的版权都给了我们迦南圣乐施工，因为迦南圣乐施工我们现在做了一个 foundation， 就是帮助筹款来支持迦南音乐学院在大陆的工作和推动华人的圣乐崇拜的工作。所以接下来会有很精彩的节目，我分享到这里就结束。我还是来鼓励那些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来思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龙涛弟兄会跟大家带来很多好的歌，然后呢我们的林弟兄会给大家来拉琴。好，请先祝福大家，谢谢。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啊！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啊，我很受感动。我觉得这个教会很年轻，很有朝气，很有活力，很有属灵的这个教会。我相信神一定赐福这个教会要更加这个成长。我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呢，它叫《In the Garden》，是一首圣诗，就在我们那个圣徒诗歌的387首。感谢这位林姊妹为我伴奏，她林姊妹来自广州音乐学院，是位很优秀的钢琴家。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能够再一次来到这里，我以前来过一次，给大家在一起，跟大家在一起做主日崇拜。我没有什么可以带给大家的。我想感谢主，我有这个上帝给了我一个歌唱的恩赐，所以我今天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也就是用歌声来赞美主，用歌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恩典与上帝的大爱。那么首先我跟大家演唱一首《你真伟大》。我们的主是很伟大的，值得我们去称颂，因为主给我们的爱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的感恩不知道有多少，主给我们的祝福太多，对我来说主给我的祝福太多了，所以我接下来给大家唱主爱有多少。 的主爱有多少。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有很多迷茫，都有很多的困苦，有很多的挫折。不知道当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经常思考，当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经常想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道路在哪里，经常苦闷彷徨。所以当我信主以后，感谢主，神给了我方向，神给了我带领，所以有了主就有了人生的方向，就有了盼望。所以我接下来给大家演唱的是我不知明天的道路，这首歌曲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盼望跟希望。
越跳越轻声。 常浮躁，在那里没有眼泪，在美丽彩虹的尽头，钟山里与主相连，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
接下来再演一首奇异恩典，献给大家，也献给我们的主。真是奇异的恩典。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的一点点见证。我知道说的没有唱的好，尽管我也不知道我唱的能不能够给大家喜欢。但是呢 我想能够有机会再来到这里，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的一点点的见证吧。我到今年我是正好信主四周年，非常感谢，真的，是苏弟兄给我传的福音。当时他也信主不久，他就把这个很好的，他就想把这个很好的这个信息给我分享。但是我当时我不知道基督教在中国还有，我们在我的脑海里面只是在遥远的西方有，这都属于西方的宗教，跟中国没有关系。所以我记得我是一个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记得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当时我在湖南的一所高校教书，我们系的一个同事，我不知道他有信主的背景，当然他信的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他在圣诞节之前呢，他给我们每一人发了一张卡片，真的什么圣诞节快乐怎么怎么样的。我当时我在我们办公室啊，那么很多同事在里面啊，我说中国人过什么圣诞节啊，太崇洋媚外了。我当时搞得我那个同事下不了台，他就觉得，所以我当时我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比较排外，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觉得中国人就是应该不应该过圣诞节，中国人应该要有自己的文化的这个主体性，要有文化的认同性，要排除这个国外的东西。但是很奇妙了，过了几年，97年的时候，苏弟兄在北京给我打电话，他说因为我跟他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在信主之前就是好朋友，我们是一个地方的老乡，他就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跟你分享，一个很好的一件东西。我说是什么呢，他说他信基督教了。我说基督教这个很遥远呢、啊。他说他就跟我分享说要给我从北京到湖南去给我传福音，他讲了很多，我就当时就脑子里面就嘀咕了纳闷，因为当时在大陆呢传销正是很盛行的、啊。我说你是不是跟这个有点关系呢，当然我没有把这个基督教跟传销等同起来，但是我是不是像传销一样的，你传一个人就有得到好处，是吧，发展下线嘛。当时我就这么怀疑，我说是不是这样的，他说没有，不是，我也不理解。然后说我说你过来吧，作为好朋友你能够到我这边来玩我很高兴了，你也回家乡回湖南来玩一下哈。他就过来了，他当时买了一张硬座，从北京到湖南要很远哦。到了就住在我那里住了三天，他就每天跟我讲这些东西，都是很难达成共同点。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从小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反而这样的很多的阻拦。就为什么，我相信有神啊，很多神，各种各样的神是吧，都有各种不同的神在统治着我们这个世界。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我就跟我们的语文老师争过，他就说没有鬼神，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天天教我们，我就跟他争了很多。我当时我就举例子，我都初中的时候我说电磁波你看不到，但是他的客观存在，你不能说神鬼不存，你看不到你就不存在。他也被我很多例子讲的也，他也驳不过我也驳不过他，谁也说服不了谁，他就说你看不到嘛，他就是没有。所以我是这样一种背景，所以当苏弟兄给我讲福音的时候，讲上帝的时候，我就说那也许上帝是最大的，但是还有小神，还有不同的神。他就说其他的神都是假的，唯一的真神上帝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呢真的两三天以后我就承认了，我说上帝是最大的，最大的神。所以我就他三天的时候他要走了，他说他的龙头，你愿不愿意给我做一个祷告。他就拉着这个四个属灵的原则，最后有一个祷告，他说你愿意给我做个祷告吗？我说做个祷告也可以嘛，我们祈求上帝，上帝是最大的，做个也可以了，可说就说不定他会保守我。跟他做了一个祷告，然后他就说那你现在就是个基督徒了。嗯，我说现在就是基督徒了啊，我也不以为然，我说基督徒那么容易啊，就是基督徒了。他说因为上帝祷告说只要你打开心门，上帝就会住到你的心里来。我也不以为啊，这么容易就那就是基督徒，就那就基督徒嘛，还多一个神保守我多好啊。从那以后呢，但是呢我也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怎么在意这个事情。但是呢偶尔的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会想诶，我是一个基督徒了。好，因为有这样一种一点点的 感动或者是怎么样吧，因为你就是说神在你心里其实已经埋下了一个种子了，只是说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生长不一样是吧，可能晚，生命它长得晚。然后我就到我们当地的那个，因为我不知道我们当地还有教堂啊，后面我就关注了，哎，有没有教堂，我去看，哎，还有教堂啊，哎呀，还有这么多人在做礼拜啊，我说奇了怪，中国人还怎么还有这么多人信基督教呢，这么一个洋教啊。我就去了，我就感到哎，还有这么多人，原来我生活当中还有我周围还有这么多人啊，在我的中国人，我用重新一个不同的一个眼光去审视这样一个基督教，审视周围。感谢主，从这样以后我就感觉我的眼前哎豁然开朗了，还有这样一个世界是这么精彩。尽管这样，我也经常去做做礼拜，跟当地的一些就认识了一些这个弟兄姐妹，也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有点团契。但是呢，其实过的生活是基本上跟非基督徒没有两样，因为也就是去一去嘛，身边没有多大的改变，照样还是吃喝，照样还是就是工作，也就这样。直到后面我就2000年以后，我又到北京去深造，继续去攻读学位，在北京。好，2000年我记得到北京以后呢，我继续参加对基督教的这种生活呢，也越来越比较喜欢了，但是也谈不上有多么近前，就这样的，也经常参加北京的一些高校的一些团契啊聚会这样。我记得是2002年的暑假的时候，苏弟兄给我一个，就给我几份乐谱，就是小敏的迦南诗歌，当时他要录十字架，袁志明弟兄他们要录，我当时不了解，我说这是什么歌，哼了一下很难听啊，我说这谁写的嘛，他说是，我还不稍微哼了一下，稍微看了一下，他说是河南的一个小姐妹，初中都没毕业，只读了初一，从来没学过音乐的。哎呀，我说这种歌肯定难听了，那写出来的从来没学过，我们都是职业的音乐家，很不屑一顾，真的。其实很，我总是认为我没有罪，在之前，我也不相信我有神迹，我也觉得无骄傲，因为我说实在话，我没信主之前，我也是比较遵纪守法，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人，所以我说有些人呐、啊，他天天在做见证，说原来多么多么坏，信主啊改变了。我说你们是原来坏吗？你干了那么多坏事，你当然你就感到很，你就感到你要祈求上帝赦免你啊。我在之前我是一个好学，我读书是好学生，也很求上进，工作兢兢业业，很敬业。我说我没什么罪啊，但是其实这就是骄傲。我拿到这个乐谱的时候，我骄傲，我说这个算什么嘛？但是呢，他要我唱，他说其实这个你知道这个歌在很多在中国的这个很多地方在海外啊很流行啊。我说行啊，这样的录音嘛，我们是职业的嘛，也就唱嘛。录完以后，过了一段时间，苏弟兄说，龙涛啊，你这个歌你唱的这个十字架的一些歌曲，因为男高音里面全是我唱的，包括哭过笑过啊，中国属于上帝啊，就那几个全是我唱的。他说感动了多少人呐、啊，在北美啊。或者很奇怪，我就这么唱，我唱的时候，我好像我没怎么感动啊，我只是用我的职业的这种唱歌的技巧去演绎的，我自己也没怎么感动，为什么去感动那么多人呢？我就想这个歌里面有很多有大能在里面，这个大能不是通过我的口来传唱，只是通过我传唱了一下，其实它有很大的信息在里面，它借小敏姐妹的手嘴唱出来的。从此我就说，他的歌有那么大的能量，能够感动那么多人，能够撞击那么多人的心灵，能够让那么多人得到感动，得到生命的造就。我说这就是神迹。神为什么没有拣选一个像我们职业的音乐家写这首歌曲，去拣选一个从来没学过音乐的人去写？这就是神的作为，神故意拣选这种人做见证，来彰显神的荣耀。如果给我们写，这不奇怪吗？你是搞音乐的人，写出这样的人太正常了，就不会感到那么让人，这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从那时候我就感觉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造就，所以我觉得上帝真是给了我很多的祝福。所以我从那以后，我就慢慢的真的是就在十字架的路上就走得越来越好了，好一点了。原来是可以说是晃晃悠悠的，也觉得信基督教很好，也世界也很美好，都爱。 所以我就感谢主，真的神给了我这种歌唱的恩赐。从那以后我就说，既然我通过唱小敏这首歌曲让很多人觉得那么美，能够感动人，我就何不用我的这种恩赐去感谢上帝呢，去赞美上帝呢。所以从那以后我就经常跟苏立兄一起做同工，到很多地方去见证，去做，去献诗，去演唱。所以感谢主，神给了我那么多祝福，所以我也到每一个地方，我也愿意要用我的歌声去祝福大家，去传扬神的爱，传扬神的恩典。所以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演唱两首，就是小敏的迦南诗歌里面的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跟中国属于上帝，这也是在十字架里面有的，献给大家。 真实的反映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心路历程。因为中国的家庭教会真是有苦难，有笑声，有哭过笑过，也唱过沉默过，走过了很多的艰辛，也有很多的收获，有很多的喜乐。中国真是现在处在一个很不好的状况，因为很多人骄傲，很多人不愿意谦卑，很多人在信仰的是不知道是信仰什么，拜金主义、无神论，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中国的伦理道德在越来越下滑，所以真是很感谢主，有那么多人在为中国祝福，为中国祷告。我想中国只有当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的国家只有真正的谦卑下来，真正的认罪的时候，才能真正的享受到神的恩典。所以我相信终有一天中国属于上帝。
哪怕只有一滴血一滴汗，也要洒在中国，哪怕只剩一口气一把力，也要献给中国。中国有多少海外赤子为你祈祷哭泣，站在大洋的彼岸，时时把你装在心里，听母亲穿越海峡的呼唤声，中国人是神的儿女。中国，中国，你快来得及，神已经找到你，你已不再迷途三八蛇，中国属于上帝。哪怕只有一滴血一滴汗，也要洒在中国，哪怕只剩一口气一把力，也要献给中国。中国有多少海外赤子为你祈祷哭泣，站在大洋的彼岸，时时把你装在心里，听母亲穿越海峡的呼唤声，中国人是神的儿女。中国，中国，你快来得及，神已经找到你，你已不再迷途三八蛇，中国属于上帝。中国，中国，你快来得及，神已经找到你，你已不再迷途三八蛇，中国属于上帝。
谢谢大家，也谢谢我的太太敏敏。
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在今天早间为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诗歌，带来这么美好的音乐，带来这么美好的分享。我们的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